来打开神的话，来聆听神向我们说话。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来自诗篇第90篇，摩西的祷告。让我们打开这圣经，我为大家读这神的话。诗篇90篇，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筑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骨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这是神自己的话，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赐下你的圣灵来使我们晓得你这话语当中何等的智慧，何等的生命。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众人的心里，打开我们的耳朵，叫我们聆听你的声音，叫我们的心因你的声音而火热，叫我们的生命因你听见你真理的声音就得着力量站立起来与你同行。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在最近的讲道当中，我们常常提到一个应用，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常常说要默想神，要注视那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虽然它是一个实践性的应用，但就我观察在我们中间，当我说到默想的时候，大家都还觉得它是一个相当抽象的，然后不知道如何下手开始去做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借着摩西他的诗篇，也是摩西对神的默想和他的祷告，我们要一起实际的来操练我们如何跟着摩西来默想神，我们如何借着摩西的默想来默想我们伟大的上主。在我实际的展开之前，我要提醒大家真实实际的默想的生活不会像今天讲到要呈现的这般的条理清晰，而是充满着磕磕碰碰的，充满了情感思绪的停滞发散。就我个人而言，默想仍然是一项喜乐而艰辛的工作，是我一生之久要不断学习和操练的。但我渴望借着一个有限的示范，我们能对默想有一种更具体的体会，从而更加实际的开始来学习默想。当我们一起看这诗篇的时候，我请大家把注意力还是停留在这圣经当中，让我们跟着这圣经的思绪，我们一起往下来认识我们这位伟大的上主。 刚才我们略略的读过了整个诗篇，我请大家注意诗篇的开头和结尾，整个的默想是聚焦于这位伟大的上帝，默想的焦点是神。好，我请你留意开头和结尾，第一节、第二节，主啊，第二节的末尾，你是神。注意这里对神的称呼，主，他称呼神是主，对吗？然后到第十七节，愿主我们神，他对神的称呼是主。整个诗篇都肯定神就是主，我们的主。啊，在教会当中，我们对这个词说的太多了，可能忽略主的含义。他是主，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我们的主。而透过这开头的结尾，像一个括弧一样，这个摩西就把他整个的祷告默想聚焦于神，我们的主，我们的上主，接着强调神是主这个称谓。摩西表明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我们人的主宰。而正是由于对神的这种认识，摩西整个的默想的祷告都被神是主在引导。摩西对自己的认识，对以色列人的认识，对他们在旷野当中的出路，对他在这种困境当中他的祈求，都与神是他的主息息相关。所以在这个诗篇当中，我们发现默想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对神的回应，默想的本质是敬拜。有时候我们把默想想作是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一种思想在这个草场上的这种狂野的这个奔跑。我们甚至有人把这种默想在异教当中看作是魔鬼的交谈，在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人与魔鬼交谈，或者有人把默想当作一种发现自我的内省或者内视，有人把默想看作一种寻求超脱自我的一种神秘的经历。所以如果在此我要澄清默想的含义的话，那我要说默想不是新纪元运动，不是各类宗教当中的冥想，不是为了自我发现，不是追求神秘体验的一种神秘主义，默想不是自我中心的，默想乃是对上主的思想与回应，他是一个人作为造物，对他造物主，对他的主宰的崇拜。默想的本质是敬拜。在默想当中，你看摩西向神发出一个赞美，请留意这个赞美，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如果我说，哎，我们来赞美神，你会这样赞美神吗？为什么摩西要这样赞美？为什么摩西赞美主是他的居所？哦，赞美主，你是我的房子。你曾经这样赞美神吗？啊，我在教会当中很少听到，主啊，感谢你世代做我们的居所。所以这就引发了你的思考，哎，摩西为什么要这样赞美？他的赞美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没有这样赞美？啊，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因为摩西他们在旷野里，在沙漠里，有神作为居所，作为庇护，是十分迫切、重大而喜乐的日子。正常人都知道，夏天的时候你要找有树荫的地方走，对不对？更何况在沙漠里，在旷野跋涉，遇到能够带来恢复和更新的绿洲，或者是每天都有让他们可以躲避炎热的云柱、驱散寒冷的火柱，哇，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是十分可喜乐的称赞的事情。啊，虽然我们都没有在沙漠住过，甚至不像以色列人在沙漠住了40年，但我们一定可以理解这种情感，有神做他的居所和庇护，遮挡烈日是何等重大的事情。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问一下，有没有人从来没有跟人谈起过或听人谈起过买房卖房的事情？可以举一下手，甚至连孩子都听过，对不对？所以我想，就算有，在我们中间应该是极少数的。我发现在上海，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的安全感随着房市起伏而变化的时代，是不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房子的渴望和焦虑，而且这种焦虑、这种渴望会随着婚姻的状况、儿女的出生、儿女的教育、他的社会身份、他退休养老之后，这种具体的需要的出现，这种渴望和焦虑会不断的浮现，不断的这个起伏动荡。我们知道房子对我们而言不只是一个建筑物，它承担了很多价值，很多安全感、保护和稳定的意义，对吗？所以基于我们今天对房子的理解，你可以更多的明白以色列人在沙漠当中对居所的渴望。这种渴望和我们今天许多缺乏安全感的焦虑的人对房子的渴望是很接近的。所以我们的处境让我们就更容易明白摩西在这里的赞美。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是一件十分值得称颂的事情。再留心这句话，世世代代，哦，这个词很重要，很少见，哦，我们都知道房子是有限期的，对吗？但主是世世代代要做我们居所，这个词让我们继续的思想居所的意义。所以神不仅是在以色列的沙漠出埃及穿行旷野的时候做他们居所，不是只在生命艰难的时候做他们的居所，而是世代做他们的居所。你发现所有的人类有共通的行为，就是会追踪自己家族的血脉，要确认自己血脉的源头。而中国人很自然要追溯自己家族起源在哪里，而且我们讲究什么？落叶归根，很重要，对吗？而以色列人也有类似的做法。你发现约瑟死的时候，还有他的子孙答应他，如果以后他们回到迦南的时候，要带上自己的骸骨，要把这个骸骨葬在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买的那个坟墓当中，跟他的先祖在一起。哦，所以当以色列人在追溯他民族的起源的时候，你读创世纪，他们追溯自己民族的起源，他们就追溯到人类共同的祖孙亚当夏娃，追溯到人的造物主，就是上主，我们的神。当他们追溯自己的来源的时候，他们发现，哇，他们不仅明白了，哦，我是从何而来，我是被神所造的，这是我的先祖。他们也理解了如今他们的处境，为什么我们要出埃及，不能留在埃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哦，这是神赐给我们先祖的地业，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与我们所立的约。他们也明白了他们的目的地不是在埃及，不是在沙漠，而一定要在迦南，因为迦南是神应许赐给他们的居所。当他们思想这些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回应了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从何而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你看，摩西他往前追溯，他追溯到创造以前，在宇宙存在以前，上主就已经存在，他是神。摩西用拟人化的词句描述神的超越，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是位超越的神，以至于他可以世代着做我们的基础。神如此的超越，如此的伟大，整个的宇宙所有可见的美好之物，我们这群人都是被神所创造，从神而来的，因此没有任何可见的居所能够与这位伟大的神相比拟。你看对神的认识，他是主，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对神这样的认识，他是这样超越的神，深化了 我们对神是在做我们居所的理解。当你想到神是创造这一切的神，他又世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为什么神要创造这个宇宙，要设立这些威严的山，要设立这个美好的大地，要把大地和洋海分开，为什么？因为神要让这个物质的世界做他的子民，就是我们的居所。神创造这个世界，要使这世界做我们的居所。神这样爱我们，他创造我们，要与让我们跟他同在。为此，他为我们预备了居所，整个宇宙是神为我们准备的居所。有没有感到受宠若惊？不可能，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不敢这样想。但如果我们仔细的默想这经文，神设立这宇宙，这世界，他是把我们放在这世界当中，这世界是他为我们预备的居所。这种场景可以透过伊甸园去表达。就当你思想这一切的时候，你的思绪回到创世纪，回到一开始的创造，在那里神建造了一个美好的花园，他把人类，他把亚当夏娃放在这个园当中，对吗？他要让他修理和看守这个园子，他还把亚当领到动物的面前，让他管理所有的动物。亚当为这些动物命名，命名权表明说他有管理看守这一切的权柄，对不对？夏娃被造也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作为一个帮助者，来完成人类被放置在这个园中，放置在这个居所当中他的使命。在这居所当中，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便的吃，所有你看见的果子随便吃，甚至为他自己保留了一棵树，对吗？就是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吩咐他们不可吃。神如此的爱我们，说所有的都是你的，随便吃，但只有一颗不要吃哦。然后人们还觉得，哦，神不够爱我，因为他会自己保留一棵树。但神真的爱他所造的人，他把他放置在园中，并且把所有美好的都赐给他。他为的就是人在这其中可以与他同在，可以享受神，可以与神同行，可以完成神赐给他们荣耀的使命。神在这个地方和人类说话，和人类互动，他就在这里，一个可见的园子，美好的花园当中与人同在。所以透过一种可见的方式，神做人的居所，他也表明唯有人，神是人真正的居所，唯有神是真正的居所。他用一种可见的方式让我们明白，我们被造是为神的缘故，我们一切的使命、喜乐和神息息相关，我们所忠心信靠和爱戴的对象是神，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的荣耀喜乐在于神，神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他要做我们的居所，我们所有的安全感、价值和意义都在于神。我们谈到我们是在默想神，对吗？我们的默想它的焦点不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做我们居所的神，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的神，伟大的神，超越的神。默想这位神，我们的伟大的上主，会让我们的心喜乐，会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爱，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要降服。因此默想这位伟大的上主，会让我们认识。所以默想是聚焦于上主我们的神，而这样的默想会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因为默想到这位伟大的上主，会让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正如摩西他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看第三节到第六节，在这其中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第三节到第六节形象的勾勒出人和上主的对比。啊，请注意摩西他是在哪里，他在哪里默想？我们已经说过他在旷野，对吗？想象我们正站在摩西的旁边， 他向天父仰望，他默想神的伟大，然后他转目四顾，他看到什么？满眼尽是黄沙，然后风一吹，沙土飞扬。他就想到了人，人是从尘土中来的，人就其被造的材料，并不高贵，也不特别。人之所以为人，在乎神的灵在他身上。那如果人离开了神呢？会怎么样？人离开了神，摩西说：“你们是人，要归回；你们从尘土中来，也要归于尘土。离开了神，什么都不是。”摩西不会忘记亚当夏娃是如何从他们的居所当中被驱，他们背弃了造他们的主，他们试图自己做生命的主，结果是悲哀的，从尘土中来，归于尘土，死亡成为不可逃避的命运。迎着与伟大上主的分离，人与人生出了愤怒，不再能够信任，必须遮蔽自己，必须用谎言来维持彼此的关系，人与世界、动物、植物产生了隔阂，于是凶杀造成了死亡，饥荒造成了死亡。这种死亡一直贯穿在整个圣经的主题当中，凶杀的死亡，饥荒的死亡，对不对？人与人，人与这世界关系完全被破坏了。谁知死亡随着犯罪涌入了这个世界，人类不可避免的要承受一种归回尘土的痛苦。我们意识到，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没有在开玩笑。人类此刻正深刻的体会着死亡临到的那种恐惧和痛苦，而事实上我们所看见的、所体会到的还不是死亡的全部啊。神没有让那个完全的死亡现在就全部的临到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临到悖逆他的亚当夏娃身上，他为他们预备了恩典，死亡还没有全部的临到，已经这样的可怕。哦，上主是何等的超越和可畏，人类是何等的渺小可怜。所以当思想他们先祖的，也可以是说是人类的历史和命运，摩西就越发看见神的超越。神的超越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神是时间的主宰，神看待时间的维度和我们生活在时间限制下所看见的是完全可以说是超越我们理解的。以色列人有数千年的历史，对吗？而对神而言，这好像只是刚刚过去的昨天，甚至还不是一天，有可能只是夜间的一根，四个小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人这一生在神看来，不就是短暂，就像一瞬间吗？摩西想到人的渺小，而这时他可能想到了他在沙漠当中看到洪水的景象。他在沙漠待了很多年，所以他很可能看到过洪水的景象。我自己没有在沙漠待过，但感谢 BBC 拍摄的纪录片，我看到过沙漠当中洪水的样子。在一个干旱的沙漠当中，常年是没有雨水的，可是一旦它下雨的时候，在某些时候天气突变，然后迅速有一场铺天盖地的暴雨，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大的暴雨，来得很快，去得很快，时间不长，但是雨量非常的夸张。所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雨水聚集在沙漠当中，就会快速的汇成汹涌的洪水，所过之处，石头、动物、人，不论什么东西，都会被这些洪水、泥水卷走。人的渺小就好像一颗小花面对这汹涌的洪水一般，瞬间就被冲去。而在大雨和洪水之后，地面在几天之内会历经巨变， 埋藏在沙漠当中的种子，在水分的滋养之下会迅速的长大，于是青草冒出，鲜花盛开，就几天，然后荒漠就变成原野。但是这景象只会很短暂的停留，因为在剧烈的日晒之下，青草枯干，鲜花凋谢，大地很快回到满目黄沙的样子，一切仿佛只是过眼烟云。这是摩西在沙漠当中看到的景象，而人的一生在神的眼里就好像这景象一样，如此的戏剧化，如此的短暂，就好像人睡了一觉，一睁眼，一闭眼，转瞬即逝。当这一切像影像一般在你的脑海当中播放切换的时候，当你看到人如此的短暂渺小，面对这位伟大超越的上主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在神面前继续的骄傲，继续自以为是，怎能不谦卑俯伏在他的面前承认你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俯伏。而当你真的认识你自己的时候，神的伟大可能会让你感到一种极度的惊恐和害怕。前面摩西称颂神世代做我们的居所，带来平安和保护，可是当我们悖逆的时候呢，当我们与神是敌人呢，神的同在就恰恰的揭露出我们的罪，神的同在恰恰成了我们的审判。你能感受到跟你很讨厌的又比你厉害的人待在一起是什么感受？度日如年，对不对？那一个卑微的敌对神的罪人与那位超越的掌权的伟大的上主在一起呢，他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位神的亲近和慈爱，相反他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位神面前站立，因为神的伟大他恐惧，他颤抖。这时候神做我们的居所，因为我们的悖逆恰恰成了一个可怕的坏消息。请注意看这个经文第七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因为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显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所经过的日子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能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种对人生的评价是非常的负面，似乎是没有价值的。当我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摩西可能是想到了自己，也想到了跟他一同出埃及走旷野的这群以色列人他们的岁月。摩西被呼召的时候是几岁？80岁。他前40年在埃及做他的王子，他为他同胞以色列人的命运大发热心，他试图借他的智慧和勇力做他人民的拯救者，他杀了那个欺压他同胞的埃及人，结果却被以色列人拒绝，他只好仓皇逃命。这是他前40年。后40年他做了逃亡者，在旷野牧羊，意志消沉。我不知道当摩西回顾他过去80年的人生的时候会怎么看，我不认为他会觉得这80年毫无价值，但这80年如果与他在燃烧的荆棘当中被神呼召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后面40年相比，那前面的这80年他活的是一个听过神却不真认识神的生活，他活的是一个不是为了神而过的人生。我要提醒你，神仍然在大大使用摩西的80年， 但是摩西思想他过去80年所追寻的目标与这后边40年相比，他是这样总结的，他说80年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老虎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摩西自然的也想到他所爱的所带领的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和旷野过怎样的生活，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他们常常要面对神的管教、怒火和责罚。以色列猎人的悖逆是常态，顺服是很少见的，他们再三的试探神，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被杀死、得病、遭瘟疫，甚至地裂开一个口子把他们吞进去。神的怒气是对人罪孽的回应，以色列人根本无法承受，他们惊惶害怕，他们死去，他们受惩罚，必须在旷野游荡40年。为什么是40年？因为40年代表了整整一代人，因为他们罪，整整一代人必须都死在旷野里，他们永远只能在神为他们预备的居所迦南地以外徘徊，要等这整整一代人全部死了，他们的后代才可以进入他们的居所。甚至连摩西你知道吗，他因为面对以色列人的试探忍不住发了脾气。哦，如果你养过孩子，如果你辅导过孩子功课，你就知道发脾气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而摩西仅仅因为面对这群悖逆顽梗的以色列人发了一次脾气，没有荣耀的回应神，他就没办法进入迦南。摩西几次祈求神赦免他，可是神拒绝说你不要再为这件事情祷告了。他只让摩西远远的观看他后代所要进入的居所，但他自己同样要死在迦南地的外。所以思想这一切，弟兄姐妹们，我们明白一个罪人的一生在神的怒气当中何等的短暂和无力，明白这一切人们才会清楚，如果我们把价值和安全感寄托于我可以过好这一生，是多么的可笑。我不知道这样的梦想会不会更新你对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教会当中生活的期待。有时候我发现基督徒倾向于把教会生活想象成某种俱乐部活动，在教会当中没有什么约束，感觉良好，所有人都会接纳我，我们对彼此都彬彬有礼，不会有人指出我的问题，不会有人要管我，也永远不会有纪律惩戒。一旦有人说了一些不太合我心意的话，一旦有什么约束或者要有严肃的管教，我们总是倾向于断定他人不够有爱心，不够接纳彼此。但是公义的神因为他儿子基督的救赎赦免我们，难道他还会继续的容许我们在罪孽当中停留吗？保罗说断乎不可，他呼召我们要做他的教会，他的子民是圣洁的。为了让我们圣洁，难道神不会在威严和真理当中指正我们、管教我们，好叫我们悔改成圣吗？没错，我们在基督里可能赦免，但这绝不意味着基督徒的生活是软趴趴、黏糊糊的。神要让我们在赦免的平安当中来敬畏他，严肃的回应他的真理。保罗敦促哥林多教会要处理他们中间明显的犯罪，要叫众人可以敬畏神，要让那罪人因为知道犯罪的后果可以真正的悔改得救。我们需要保持对罪的敏感，对神的敬畏。如此，当我们听到那个因为我们认罪悔改，听到那个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带回神恩典里面的那个宝贵的福音，当我们听到那个充满了赦免的自由、充满了敬拜喜乐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到那真是一个福音，那是罪人或这等可怜的人在伟大的神面前最最需要的福音。 所以我们默想聚焦于我们的神，而对神的默想会使我们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罪，认识我们的需要。这样的认识会把我们带到第三点，这样的默想会让我们以敬畏和谦卑的祈求等候神的脸。默想会让我们合宜的回应神，默想会让我们合宜的回应神，就是在敬畏和谦卑的祈求当中等候神的脸。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第十一节，摩西承认没有人真正明白神怒气的权势，所以即使他目睹了神在他们中间的审判，摩西仍然谦卑的也合宜的说，他还没有真的明白神怒气的权势，他没有按着神该受的敬畏去敬畏他。不论如何的默想自省，我们对神的敬畏，对神威严公义的认识，永远没有办法充足。这种观念不是要让我们绝望，而是要让我们完全的谦卑，让我们可以来敬畏神。事实上，作为被造的人，我们对他最合一的回应就是尽己所能的来敬畏他，谦卑在他面前。面对我们的主，那位永远做我们居所的神，在最终我们唯一的盼望是他赦免我，他怜悯我。一个罪人，一个绝望的罪人，他首先能够发出的祷告不是那种哦，我好像可以做点什么的祷告，不是那种说哦，神我要迎接你进入我的生理心里，神我已经准备好要接受你的恩惠，我邀请你来。哦，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祷告，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绝望的罪人首先会做的祷告。一个绝望的罪人最自然和真实的反应是，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神啊，怜悯我，赦免我，我是完全无助的，我唯一能祈求的是你可怜我，你赦免我。这是一种真正谦卑的姿态，这是在敬畏当中才能发出的呼求。一个绝望的罪人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权利，他不认为自己配得任何的赦免，他不像人们以为的哦，只要我道歉了你就必须原谅我。不，罪人没有资格得到原谅，我们承受审判是应该的，是公义的。因此我们的绝望当中唯一的盼望是神的慈爱可以拯救我。为什么我们还可以有这样的盼望？是因为罪人紧紧的抓住了神的应许和启示。这又是另一段需要常常默想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33章，你可能很熟悉。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并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这样说了，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的明白这真理如何呈现，有序的呈现，但我们知道这就是神，因为这就是神的自我介绍，自我陈述，他是有恩典和怜悯的。所以在最终我们紧紧的抓住神的恩典和怜悯这坚固的锚，我们向神发出祈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发出寻求赦免和怜悯的祈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思想摩西的祈求，在这里我们清楚的看到，他因为信靠神的应许而心存盼望，他盼望可以得拯救，可以被更新。他在绝望的最终仍然有被拯救和更新的盼望， 所以这就让我们明白希伯来书作者对摩西的评价。在希伯来书第11章讲到摩西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所想望想要得到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同看见的。这种说法不是年代错乱，摩西真的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所说的，说另有一位先知被兴起，这先知像他一样，但比他更大。摩西在他的痛苦，在他对最绝望的痛苦当中，就紧紧地抓住了神的这样的应许，这应许让他有盼望，这应许让他祈求神的怜悯，呼求神的拯救。摩西相信必有一位更大的先知来显明神的荣耀，来恢复以色列人有神世世代在做他们居所的美好，人不再需要面对神的怒火，可以重新恢复对神的敬拜，他们的受苦要变为喜乐，哭泣要变成欢呼，羞辱要变成荣耀的冠冕。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要从罪的破坏当中得到重建和更新。神做我们居所的含义，随着神对他子民的救赎逐渐的显明，在旷野当中是帐幕，在耶路撒冷是圣殿，但当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先知来的时候，他推翻了石头做的圣殿，他显明死而复活的他才是真正神的圣殿，神的居所，我们在基督里面享受神一切美好。而当使徒约翰在最后末世的意象当中看到基督再临的时候，神的居所同样的用可见的城市的形象来展现。约翰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神不再是在那花园当中与人类同在，而是在一个城市当中，一个荣耀的城市当中与人同在。他更新了这一切，他继续的要做我们人的居所，与信靠他的人在一个荣耀的圣城当中。神继续用一种可见的方式显明他要来救赎，他要来更新，他要来除去我们的罪，他要世代做我们的居所。他让我们在新约当中看到他世代做我们的居所是在基督当中被成就。所以当我们默想我们的主，我们被他的伟大抓住，我们认识自己的绝望和卑微，我们因着神的话和心存拯救的盼望，而这盼望让我们活着。默想上主使我们得着盼望活着，这是我们要讲的第四点，默想上主让我们可以得着盼望而活着。所以对神信靠所带来的盼望，使摩西可以再次的祈求上主荣美的临到。我请你注意，如果你在这默想当中紧跟摩西的脚踪，你会跟着他经过那最沉重的沙漠，你会体会那种遥望迦南而不得进入的唏嘘。而当你随着摩西一起来祈求神的怜悯和恩慈的时候，随着他对那应许的盼望的亮光不断的增强，直到看见基督是那亮光，你的心灵会不断的在这亮光当中被提升，你的眼睛会随着圣经这救赎的展开而慢慢的变亮，你的口会开始来称颂主那惊人的荣美，会逐渐的会完全的抓住你的心，然后喜乐会油然而生。你会发现基督徒的生命可以有喜乐，基督徒可以欢唱颂歌，基督徒可以从心灵当中发出对主这样的赞叹，美哉主耶稣，我们最美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向上主的崇拜 随着你看见主荣美的显现，就达到他的巅峰。真正的敬拜和赞美，弟兄姐妹们，你渴望真正的敬拜和赞美，那不是通过一种外在的方式，不是一种通过情感的控制能达到的。真正的敬拜赞美，是因为看见救主耶稣基督所彰显出神的荣美，给罪人带来的这种更新和美好而发出的。正是在神的应许的信号当中所带出的这种盼望，使摩西可以踏踏实实的活着。如果他的生命像他刚开始想的，只是一场空，为什么手上仍要做工？为什么要求神继续的建立他手上的工？所以对神居所的那种最终的盼望，更新了摩西的态度。他不是一直停留在最终，他是来到神的拯救当中，对神拯救的盼望重新的建立了他对生活的态度。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只是为了确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只是为了要带来安全和保护。事实上，这些在神的同在当中，在神的居所当中是现实的。我们现在手在神的救恩当中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我，而是要参与到神在我们中间正在做的工作，已经成就的工作。我们手上所做的，是为了被神使用来完成他的旨意，来回应神的荣美，来彰显神的荣耀。简而言之，是为了神。我们终于明白，我们被神所造，也是要为神而活。因为神，我们手上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我们面对的一切的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因为神就有了它的意义和价值，终于能够找到它真正的位置了。所以当你默想着最后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但我内心很多的疑惑找到可以安放的地方。的确，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找到答案，我们还在不停的追寻下一步我们该如何去走，生活没有一刻在停留，我们还是会疑惑，我所做的究竟对不对？我做的这些有价值吗？我该及早的放弃寻求改变吗？还是我继续要忍耐？我们脑海中有各种各样的思绪，如果不是每天，也应该是很经常的浮现在心头。而摩西最后的祷告，为他的默想画上一个合一的休止。是的，生命的乐章还没有结束，但在这一刻可以停下来，有很好的理由可以暂时停下来享受安息了，有很好的理由也可以开始一天的工作，来面对一天的挑战。在这默想的最后，因着在神救恩那里得到的盼望，他可以安息，他也找到了他最充分的动力和理由，来展开他的行动，继续他的使命。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诗篇当中所要思想，整个默想是聚焦于这位伟大的上主。而这位主的默想会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真实的明白我们的罪和我们的绝望。但默想没有让我们停留在我们的绝望当中，而是看见神所应许的拯救，而这拯救随着圣经的展开，在新约当中，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最完全的彰显，让你思想居所的含义非常的清楚。而这个盼望会很真实的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此刻安息，我们一切的思虑可以暂时的放下，让我们在此刻带着这安息，带着这盼望，可以找到继续往前走的，生活下去的，带着疑虑去生活的充足的里面。我对这诗篇的默想只能在这里草草结束，这默想还有很多部分可以展开。我想说，默想神的话语会带来多么丰富的供应，所以我恳请你在神大能的话语当中来汲取你生命的养分和动力。这默想只是一个示范，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方式，我不认为你一开始默想会达到这样的程度，我更不认为默想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但我的确希望它成为一个示范， 可以鼓励你开始借着神的话来默想上主，在你生活的一切的处境当中来抬头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我想当你真的聚焦于我们的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翻开它历史性的一页。如果你的默想需要一个开始，我希望诗篇九十篇作为神而以色列人中保的摩西他的祷告和默想，可以成为你的引导，可以成为一个示范，来帮助你认识那位最终的中保耶稣基督。愿神借着他呼出的话来建立我，让我们一起祷告。今天我们来崇拜的，我们来仰望的就是你。今天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这个地方成为荣耀聚会的是你自己，所以我们实实在在要来认识你，而认识你会带来多么丰富的、多么伟大的心灵和生命的供应。当我们开始聚焦于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开始被翻转，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真正的看见我们生命的需要，并且我们也看见对着需要的供应，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的启示当中，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当中，我们更深的明白他的十字架，更深的明白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得胜，我们更深的盼望他的再来。我们在这地上开始寻求他的同在，我们把一切的思绪、一切的处境，让我们感到享受的事情，让我们感到挣扎的事情，因此耶稣基督都带有了那种永恒的意义。我们具有一种永恒的眼光，可以来重新的看待如今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主啊，对你的默想实在更新了我们的一切，对你的默想实在为我们每天的生活提供了最丰富的养料。所以主啊，你的灵来带领我们认识你，当我们可以默想的时候，让我们聚焦于你，让我们来思想你，让我们来认识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默想当中发出对你由衷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